好，我们今天看的是罗马书的第一讲啊。前几个礼拜你们都看了罗马书的概论，你们对罗马书有什么印象吗？或者有什么体会？
对我们现在基督的现实的意义非常大。
对我们基督徒现实的意义非常大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几乎把新约里的所有的那个中心的内容都讲得清清楚楚。你比如说那个犹太人之间和外邦人之间的这正确认识、正确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因信成义的概念，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很清楚。
好，因信成义的观念啊，已经有了。你们都有读吗？在家里面？啊，我刚信主的时候读了好几次，我记得说，哎，读过一遍我就画一个正负啊，那样子哈、啊。我大概画到第七次我就不画了，比方说我已经看过七遍了，才不到一年呢。啊，经常看罗马书，但是以前看跟现在看又不一样啊，现在看跟以后看可能也不一样啊。那我们上次看的是就讲到他的背景，所以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哪里写的？回顾一下啊，
哥林多
在罗马，他写罗马书啊，是写给罗马的那个弟兄姊妹，
在监狱里写的，
在监狱里面写的啊，这里没有写到提到说他在监狱里写的啊，
不是监狱书信，
监狱书信有四封啊，
这不是监狱书信，
四封，你们知道哪四封吗？
菲利比，
以弗所，哥罗西，菲利门，啊，罗马书其实是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的，啊，因为他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说什么？他提到说他要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带捐献给在耶路撒冷的啊弟兄姊妹，然后保罗也提到说我想要去看你们，想去探望你们，想在你们当中得些果子。那你如果看到罗马书，他是写给谁？罗马的教会啊，罗马的圣徒。那这些圣徒里面，你看到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啊，你们知道这背景吗？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犹太人全部被赶出罗马，对不对？所以亚基拉、百基拉也他们也是被赶出去。那保罗就在哥林多认识他们，啊，认识他们之后，过了后来他又到以弗所去做第三次的宣教的时候，那他讲到说啊，他想要去罗马，那个时候表示说这个禁令已经解除了啊，之前是犹太人啊都被赶出罗马，可是后来这个禁令没有了之后，很多犹太人又回去了。那回去之后会不会造成问题？
Yeah.
造成一些问题啊，
对，
比如说在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哈、啊，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那他们必须要去处理。那所以保罗他就写了这封罗马书啊。那保罗写罗马书当然是把这个信仰的争议都讲得很清楚。那当然他另外也针对哈、啊、两个读者，一个是指的是外邦人，一个是指的犹太人。所以如果你读的时候有一下子说哎，你这个犹太人的啊，然后后面说你们这个外邦人的啊，所以好像他写给不同的族群啊，在那边呢、啊、所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到整个信仰的争议啊，那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那个概论的时候都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啊。那现在我们会逐章逐节的看啊，那我们先今天讲的是第一章啊，下个礼拜就讲第二章啊，这样子一起讲下去。那今天我们讲第一章哈、啊、第一章的主题就写福音啊，第一章的主题我们就写到福音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他跟他的读者啊，他为什么有权柄可以写这封信呢？因为他也不是建立罗马教会的这个使徒嘛，他写给加拉太或者写给哥林多、以弗所啊，他都可以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所建立的
教会，
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可是罗马教会是不是他所建立的？罗马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可是他写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有权威式的在那边写？有没有在教导他们什么？有没有在教导？有没有讲道理？ 讲很多道理嘛啊。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凭什么写呢？他的权柄在哪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对啊，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写。还有一个是你看到他后面啊，在第十六章提到很多的问安，有没有？那问安表示说他跟这些人有点关系，百基拉、雅居拉有没有也在这里面啊，所以他认识你们这里很多人，我都认识啊。其实保罗以前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很多人从他那边领受了，之后呢去建立教会。你知道哥罗西书啊，保罗写哥罗西书，哥罗西是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
不是，
不是啊，哥罗西不是他所建立的，是有一个人啊，他在以弗所那边听了保罗讲的道之后，那回去建立的教会。
亚波罗
啊，不是亚波罗哈，是另外一个哈。所以那个这个，你就知道他的影响是很多，有的不是他直接建立的，可是这些人啊，很多可能受到他的影响，或者是他的朋友啊，像我们看到亚基拉、百基拉，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写这封信，特别是提到外邦人的部分。那犹太人的部分，他有没有权柄写这个？他是不是犹太人的使徒？他本身是犹太人啊。
要救一些犹太人的农夫的那。
他不只是犹太人啊，他也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不一样啊。犹太人当中有一群人，他们称为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圣经熟不熟？圣经很熟啊，他们就是圣经的教师，他们称为拉比啊。有没有人叫你们拉比？拉比的意思是什么？
老师。
老师，对，老师哈。你知道现在犹太人有一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啊，他们有个聚会。那这群他们是犹太人，可是接受耶稣成为弥赛亚，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
是啊，
是。你说他们基督，他们不承认啊。他说我们才不是基督徒啊。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是弥赛亚徒。
哦，还有这样子。
基督这个字哈是希腊文 Christos 啊，我们翻译成基督了吗？对不对？弥赛亚才是真正的基督的意思，是希伯来文啊。他们说我们是弥赛亚徒啊。然后我们讲保罗，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圣经会讲到保罗啊、彼得啊。彼得他说不是彼得，彼得是希腊名字嘛。彼得是什么意思？石头的意思啊。保罗也是希腊的名字嘛啊。他说保罗叫什么？叫扫罗，所以他就提到说，哎，扫罗说什么啊？那他会讲一个字，就说拉比扫罗，啊，讲说他们的那个这个老师哈，讲到扫罗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个拉比，啊，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他们接受扫罗啊，但是给他的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他称为彼得，他不叫彼得，他叫什么？西门啊。那他称耶稣，他们叫耶稣吗？他们也不叫耶稣，他们叫谁？耶稣亚。耶稣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啊，因为他只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来讲，所以大概知道这个背景啊。所以保罗他有权，还是有权利可以写给犹太人，因为他是拉比啊，他是圣经的教师。那他知道说旧约圣经所应许的啊，后来都应验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读者虽然是有两群人啊，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保罗啊，他传福音，第一个他是先到犹太人那边去传福音。如果你注意到哈，在《使徒行传》讲到保罗不管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先到犹太人的会堂，
他一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如果没有犹太会堂怎么办呢？他就会去到妇女祷告会。
好，
就记得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犹太会堂，那他去哪里呢？有个河边，那边有个妇女在那边祷告的地方啊，所以也是一样啊，先跟犹太人，后来才给外邦人。所以其实这个福音我们看到神给犹太人的应许说有一位弥赛亚，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是他们的救主。可是对外邦人来讲的话呢，他是不是他们的救主？对外邦人来讲也是哈，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可是对外邦人，对世界上来讲的话，他是外邦人的救主， 全世界的救主，他是要来的救世主啊。所以福音开始是先给犹太人，后来呢再传给万国万民。对，所以刚开始神祝福的是亚伯拉罕，跟谁？跟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就指的
雅各以撒
指的犹太人。那之后呢，他的祝福恩典祝福要临到
外邦人，
万国万民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基督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啊。所以他的读者，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信主了哈。最主要的是不是写给不信的啊，是写给在罗马的圣徒啊。你看到在第七节那边讲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啊。所以在罗马，包括是犹太人，包括是外邦人，都在这个里面啊。所以一开始你看到啊，你看到第一章保罗讲到他的身份啊，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啊，然后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讲到在旧约的圣经，讲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啊。然后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你看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按着肉体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大卫的后裔是指的是犹太人，对不对？啊，外邦人认不认识大卫？你是谁？不认识啊。可是后来就认识了啊。然后他是犹太人的部分，是他的肉身的部分是犹，他是属于犹太人啊。耶稣也讲一句话说，救恩要从哪里出来？从犹太人出来，有没有？啊，救恩为什么从犹太人出来呢？
因为他选亚伯拉罕嘛，他选了犹太人。
因为他选了犹太人啊，救恩在哪里？
救恩在耶稣身上给我们的。
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什么人？
犹太人
啊。所以你看到就知道哈，所以耶稣在整个犹太当中，所以救恩从这个耶稣那里出来的啊。然后先是犹太人，后来才是给外邦人。那犹太人原来是不是神的子民？原来就已经是神的子民了，对不对？他们凭什么成为神的子民？因为跟神什么？
有什么关系？神选的嘛。
神选的哈。
神有主权，神选的。
神选的哈，那神有没有选外邦人？
那个时候还
是
当初没有，但他也跟亚伯拉罕讲要传到万国万民。
好，
在创世纪，所以
在创世纪说恩典哈。可是你要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条件是什么？
要相信他。
我们现在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哈。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对，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
从创世纪的时候。神选
的，从创世纪还是从出埃及记？
从他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有没有以色列人？
没有，
还没有以色列人哈。所以真正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不是？埃及受苦的时候。
是。
也是哈，但是还没有正式嘛啊。
Right。
你跟你的先生结婚。啊，什么时候你才成为你先生的太太？
结婚以后有一个
立约。那如果
立约
，只是讲好说，哎，我要娶你，我要嫁给你，这样算不算是结婚？
还不够，
对，
还不够，对。
神已经讲说，哎，我要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这样够不够？还不够吗？还不太够。什么时候才够？
立约。
等他立约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跟他立约？什么时候跟以色列人立约？在哪里？
在创世纪。
西乃之约哈，
哦，
对不对？他们到西乃山之后，
哦，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西乃之约？
有
。西乃之约所指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啊，从那个时候才成为神的子民哈。那我们呢？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信的时候，
对，
信的时候，然后信而受洗，而且啊，必然得救。然后我们就吃圣餐，对不对？今天是圣餐主日，对。圣餐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这是用我的身体啊，为你们剥开，然后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对不对？我们是属于新约，以色列人属于什么？
旧约。
旧约啊，所以我们新约，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新约的关系啊。所以新约之后。在旧约的时候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有没有记号？有没有凭据？
有。
凭据是什么？
割礼。
割礼还有没有
？Rainbow。
Rainbow, Rainbow 是Rainbow 他们是挪亚的那个时代啊。
Oh, OK。
啊，还有那个 Adi 跟西敏的立约是Rainbow， 看到 Rainbow 就说哎呀，啊，无下的约定。还有，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巴基斯坦之约，大卫之约。
以色列人为什么啊？就说跟神立约，说我是属神的子民，凭什么呢？凭着有一个啊，就是律法。
哦，律法，哦，
对不对？律法啊，所以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律法。
对对。
啊，他不是给时间吗？啊，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叫他们遵守。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的话呢，你们就在万民中做什么？属我的子民啊。所以记号是那个律法。
哦，是那个时界。
好，那外邦人的记号是什么？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有没有记号？
圣灵，
圣灵啊，就是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律有没有律法呢？
也有。
律法也有哈，律法跑哪里去了？跑到我们心里哈，就是因为圣灵啊，他赐给我们心灵，对不对？赐给我们一个心心，所以他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啊，旧约跟新约的都是一样，也是律法啊，也是圣灵。只是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圣灵呢？圣灵是什么时候才赐下来的？
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们去等十天，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复活哈，耶稣得荣耀的时候
，right，
好，耶稣得荣耀是讲到他被钉十字架、埋葬，啊，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灵就赐下来啊，十天之后代表圣灵赐下来，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我们看为什么提到圣灵啊，对于这个我们哈外邦人来讲，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子民啊，是因为这个圣灵啊在我们身上。那所以不管谁啊，我们都是从他所受的恩惠，包括保罗讲我现在做使徒啊，保罗凭什么做使徒？是谁呼召他的？
耶稣，
耶稣呼召他啊，是神呼召他啊。所以我们蒙召，我们服侍啊，其实都是在于他啊。还有，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福音，有没有一开始啊，他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第二节又讲了这福音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有好几次讲到福音哈。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耶稣复活的大能，还有那个救恩。
耶稣复活的大能和救恩，
还有我们有永恒，
还有
盼望，有喜乐，
有永
恒，都是来自耶稣。哦，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告诉我们他是可以带我们到天国。
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
猜不出来了，
就是耶稣
自己啊，
okay。
很简单哈。我们讲到永恒，永恒在哪里？永生在哪里？
在耶稣那里。
我们讲到救恩，救恩在哪里？
救恩
在耶稣那里啊。我们讲到义啊，称义，义在哪里？
耶稣基督。
义也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罗马书，我们看到很多的名词啊，你会看到救恩，你会看到信心，你会看到称义啊，你会看到拣选，你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是不是拣选的？蒙拯救，我们凭什么蒙拣选？
嗯，耶稣
还是耶稣？
还是耶稣？
哦，对，
还是
耶稣。那很简单，我常常问你们问题啊。
对啊，答太多了，就是耶稣。
答案就一个嘛。所以你说圣经简不简单？
简单。
圣经很简单啊。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就好了。
拣选为什么拣选跟耶稣有关系呢？我们蒙拣选跟耶稣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嘛，他跟阿爸帮我们和好，跟阿爸和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是100分的耶稣。
因为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四节那边讲到，在创世以前，他在哪里拣选了我们？
基督耶稣。
哦，在以弗在哪里？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OK， got it。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OK， got it。
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哪里？
在基督
里面，我们信主有平安，对不对？
对。
平安在哪里？
在基督。
平安有没有喜乐？
有。
喜乐在哪里？
在基督里。
OK。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哪里？
在基督里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
OK。
所以记得哈，你们看到保罗虽然在罗马书提到解释很多东西，记得哈。
就是基督
人。你一定要看到基督，如果你把基督拿掉的话啊，第一个你会变得很复杂。
OK。
然后一直解释，讲了很多一大堆东西哈，你会发现听的人会越听越怎么样？
傻傻，
越听越懵。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开了什么东西？
基督。
你如果离开了基督， 啊，你会发现什么东西越讲就越复杂。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回到基督这边看的时候，这些东西越看越什么，
越简单
越清晰越明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会有人讲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称义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得救了？
是啊。
可是我们完不完全？
还
不完全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基督里是已经死了，对不对？啊，死了有没有死得完全？半死半活的是吧？那称义呢？是不是半称义半？
对对对对，
半没称义。
我有个问题，
渐进式
的。啊。
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他说那个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为什么只是说圣灵称义呢？
被圣灵称义，
啊，他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
我们先讲是罗马书，你怎么跳到那个地方？
但是你刚刚讲称义嘛，为什么说灵性里面称义？是不是如果我的生命不跟耶稣的圣灵连在一起，就不能称义呢？
当然了，
对不对？你讲这句话对不对？
我就想问你啊，
对，这句话是对的哈，因为义啊，只有谁才是义的？
耶稣，
就耶稣才是义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里面，我们能不能称义？我们不能称义。但是如果我们在耶稣里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称义？
可以，
我们可以称义啊。因为义所讲的是什么？义的意思啊，今天会解我们会也会讲到义哈。义的意思是
你是合神心意
right、啊、right 就是在谁的眼中看为正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啊，有神的标准，对不对？这表示神的标准达到神的标准了。那也有我们人的标准，对不对？有神的义，也有人的义，对不对？人的义跟神的义有不一样，
一定有不一样的，
一定有不一样哈。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嘛。
对对对，
神的义是怎么样？是绝对的，是完全的。人的义呢？
不是的
不完全的。你的义跟我的义不一样，
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很不一样。
对，
我看你是这个样子，
对
对，我就看不到我。
对，
你就可以看哈。所以人的义跟神的义不一样，是神的义它是一个绝对的，但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义哈，因信称义，好，或者说被圣灵称义，这个讲的都是神的义，从神来看是正的，从神来看是完全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完全了呢？可是我们好像又不完全，那这个，所以我们就解释不出来啊，这很大的一个奥秘。
因为我们有罪性嘛。
好，我们来看一个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啊，我们讲罗马书怎么讲到罗马书啊，罗马书，耶稣一次献上赎罪祭，是不是就完全了？
对，
我们是不是就完全了？
还不见得，
还不是。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看第十章啊，第十章的第十四节，第十二节没有哈。但基督一次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
永远
完全。我们是不是那种人呢？ 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到？因为还要等仇敌坐他的脚凳，因为这个仇敌好像还一直赖着不走，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不完全吗？可是又说一次献上就完全了吗？那可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可是好像又不完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称义了，对不对？称义之后表示我们里面是不是圣洁？我们是不是圣徒？
不是圣徒。
我们是圣徒。我们是不是圣人？
不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嘛。
圣徒跟圣人有什么不一样？
圣徒是想要变成像耶稣这样。
那圣人呢？
圣人是做不到，
已经变成
还没有变成，就是很难嘛。
圣人就是圣徒啊。Saints 啊，都是一样的啊。哎，最近有一个教皇被封圣的，你们有看新闻？
现在的教皇
。OK，
好 ，Never mind。
天主教他们有分圣，有封圣，不是每一个人都叫做圣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叫圣徒。可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圣徒？
是，
我们就是圣徒啊。保罗写信给谁？
圣徒。
罗马的圣徒，对不对？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书写给哥林多的圣徒， 都写给各地的圣徒。所以我们是不是圣徒？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圣？照镜子看看，是不是？好像又不是，因为头上好像还没有光圈在那边，对不对？哦，那还不像耶稣哦。可是我们又被称为圣徒，是怎么回事呢？
耶稣。
还有一个，我们信主之后哈，我们讲到圣，我们成为圣徒是因为哈，圣洁的灵可不可以住在有罪的人身上？不可以哈。可是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
有。
那我们有没有罪？
有。
所以很多的奥秘，对不对？还有一个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会被犯罪？
会
犯罪啊。那是谁？那是你说的啊，那是你自己承认的啊。
肉身。
可是从神生的会不会犯罪？
不会。
应该不会。可是
还是会，
还是会啊。好，那还是会的话，那你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犯罪？我好像还犯罪，对不对？那我犯罪的话，我是不是从神生的？
还是要悔改。
犯罪的时候，我就不是从神生的啊。然后呢？然后我又再悔改，我又再去投胎一次，对不对？我又变成圣徒，又从神生的，这哇，你这一生要生几次啊？是这样子吗？
每天
都要重生一次，这个那会不会很辛苦？
我们靠
做妈妈的很辛苦的。我们看，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圣经上有说。
有
在哪里？
约翰一书
啊，约翰一书。可是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我们又是从神生的，可是我们又在犯罪。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两个地方说，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是属谁的？
属魔鬼。
属魔鬼的，对不对？好，我们一下子属神的，一下子呢？
那
是魔鬼哦，我们是两面人，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离开了基督就容易犯罪啊，是靠基督的能力，我们才可以不犯罪啊。
我们靠基督的能力就可以不犯罪，我们离开了基督就会犯罪。好，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基督里？
有。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新人？
是
啊，新造的人哈。可是新造的人，我们有没有旧人？
有
一个旧人哈，所以旧人跟新人怎么样？
打架
啊，都在一起啊。所以叫我们犯罪的是新人还是旧人叫我们犯罪？
叫我们犯罪的是旧人。
旧人记得哈，新人是在哪里？
圣灵里，
在基督里。
基督里，
圣灵里面哈，圣灵跟基督是一样。旧人在哪里？
在肉体。
对，
在肉体，在亚当里，对不对？
哦 ，OK，
好，叫我们犯罪的是
亚当，
那个肉体。
不是我，
对。所以当我们离开，我们会不会离开基督？
不应该，
不应该，不应该，还是会不会？我只问你。
有的时候会有怒气，
不是问应不应该，我们都知道是不应该。
就回到血气，
对，就到血气里了。
我们会不会离开啊？离不离开基督是谁决定的？
是你自己。
是我决定的啊！当我决定要顺从基督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在基督里。当我决定顺从我自己的那个老我的话呢，我有没有在基督里？
没有，
我就犯罪了，对不对？因为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
罪
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所以我们要有个概念在这里啊，并不是说他的工作不完全，他的工作完全了没有？
完全了。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犯罪？
不会。
好，记得啊，我们是已经完全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永生？
有，
因为永生在哪里？
在基督里。
永生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不是称义？
是。
我们是称义啊，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救恩？
有
啊。可是我们会不会离开基督？
会。
会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老我，我们会顺从情欲。
会。
那个情欲就是老我，会啊。所以情欲跟圣灵会是相争。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神呼召我们在个过程里面是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救恩完不完全？已经完全了啊！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的，还有一个老的生命在那里。那个老的生命是不是死了？
还没。
应该是什么？如果是不是应该死了？
应该死，可他死不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受洗的那天，大家给你唱的歌叫什么？
现在我是在
死，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现在活着的什么不再是我，我呢跑哪里去了？我应该是什么呀？死了哈。我们只唱这一段，应该要唱前面一段。前面一段是什么？ 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讲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跟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已经什么死了，对不对？你知道你已经死了还不知道啊？咬一下发现哎，我还没死，还很痛，对不对？人家骂我一下，我跳起来我还活着啊，我发现我存在，我发现我自己的存在啊。当犯罪被逮的时候，哇，更是发现我自己的存在。其实圣经上很多地方讲，我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什么？神里面啊，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啊。所以已经死了，可是有真的死了吗？还没死哈、啊，
一点点一点点的死。
老我还没有死，可是真正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那个是已经死了。啊，然后跟他能复活，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旧的生命，我们看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有没有跟基督一同复活？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印证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圣灵所代表的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啊。你看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什么？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因为你们已经什么？
死了。
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
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可是我怎么手又在乱动呢？脚又在乱踢呢？表示。我第三那个肢体还没死，对不对？你们看到 一只鸡死了之后呢，哎，你看到它已经被割了啊，流血线很多了。我以前去杀鸡的时候杀过鸡，不是我杀的，我帮人家杀。小时候啊，没有人敢抓那个脚，我敢抓，抓了之后哎，哇、哦、他就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啊，然后那个人就把掉半空中了，掉下来、哦、就不动了，死了没？我以为他死了，我好像去抓，一拿呢，哇，他脚又在踢我，再问一下，死了没有？好像还没死啊，哎，好像脑袋已经死了，对不对？你已经脑死了，可是呢，脚
身体还在动，
身体还在动，好可怕！我们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死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会不会犯罪？应该不会犯罪嘛？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在刚才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跟第五章都写了啊，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显在荣耀里。可是第五节接下来又讲一句话，所以要什么？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哎，不是已经死了吗？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没死是什么？那个叫做地上的肢体，就是我们属老我的那个旧的性情。其实他死了没有？已经死了啊！其实是已经死了，头哈、哦、头死了没有？
头差不多了，
头差不多了哈。所以你看，就像那个耶稣，那个跟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有没有？
嗯，
他是怎么讲？蛇的后裔要什么？咬女人后裔的脚，对不对？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谁？
头，
伤他的头，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脚呢？还在动。所以有人说你一下你就跳起来，对不对？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要不要致死他？要致死啊！可不可以致死呢？可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不可以致死？
不可以。
不可以啊！你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啊！你请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啊，之后你可以把你的个性改一下。
很难。
很难。可是你信主之后，你的个性可不可以改？
可以。
可以，只要你愿意，你可不可以致死？可以哈，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啊！所以这些我们都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也讲啊，我们致死不是靠着自己啊，记得，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而是靠着什么？
圣灵。
圣灵啊，第八章十三节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对不对？我们这个那个肢体啊，你必要死。为什么死呢？因为你一定会犯罪。 你犯罪的话，你又跟神隔绝了，对不对？啊，那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就必要活着。好，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啊，在基督里面，我们其实都已经完全，那个称义啊，那个义也已经是完全，那个新的生命，只是那新的生命要渐渐长大，啊，之后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完全掌权的时候，而我那个旧人的生命啊，然后会渐渐越来越没有。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刚开始保罗讲的这个哈，讲的称义，讲的得救，其实都已经是完全，啊，讲到信心都已经是完全，只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你会读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在解释啊，其实我们已经是胜过那个罪，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律法之下，我们不在死跟罪的律之下。你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啊，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所以最重要的意思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回到基督那里，不断的去仰望他，去跟他支取啊，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那怎么生命怎么跟他连接呢？是借着信心。所以为什么讲到信心呢？因信称义。我们为什么会称义呢？因为要有个信心。信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信？现在我们讲很容易啊，譬如说这个电线，对不对？我们接上电源之后就怎么样，你就通了，对不对？看电视，对，常常有人要修电视，哎呦，电视机坏了，就看半天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没插电。
信心就好像是我们插了电，你就跟耶稣连上线。所以我插了电之后，我跟他插通电了，对不对？我是不是称义了？因信称义。
Right.
啊，但是我会不会那个？我一次相信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了？
嗯。
那个插头会不会松掉？不会松掉，确定吗？如果插头松掉的话呢？
就再插电。你说信心吗？
对，所以信心是不是要一直维持？
充电
哈。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读罗马书的第一章哈，你看第一章的第十六节。所以记得哈，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了耶稣之后哈，我们就有了一切啊。那这个福音，这个耶稣基督，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得救了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显明出来了啊。然后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你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得很绕口？
哪一章哪一节？
第一章啊，第十七节，
哦，对，
罗马书。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会不会觉得很绕口？啊，因信称义就好了，干嘛还要说这义是本于信？意思就是说，没有信心的话，有没有义？你就没有义啊？为什么有信心就有义呢？因为有信心，我们就怎么样？跟谁？跟基督就连上了啊，跟基督就连接了。没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好像一个树枝哈，你们有没有种树？啊，种树现在是春天嘛，结果枝哈。那哎，如果枝子插在树上的话，怎么样？就可以结出果子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接上去的话呢，你会不会结果子？你会不会有那个生命？不会哈。那个，所以在形容圣经上在形容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呢，就好像枝子怎么样？被砍下来一样。可是如果你相信的话呢，怎么样？你又接上去了，那个插头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信心哈？信心就是我们跟神相信，就是接受，那相信
就是讲对象的。我如果信自己，就不是信心。
对。主要是那个，你相不相信你的椅子不会垮？我相信，对。 但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椅子，你本来相信它不会垮，结果你就摔个四脚朝天。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这个椅子好好的，我一坐下去，结果呢四脚朝天。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看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们讲到信心是建立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以后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再跟大家讲的解释更清楚啊。所以重要的不是信心的本身，重要的是那个你信的对象。对，如果你相信金钱，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对钱很有信心，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所相信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啊，对你没有好处。魔鬼有没有信心？
也有。对，
魔鬼相不相信？
也相信。
他相信神只有一位，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读过这经文？
雅各书，
在雅各书那边讲哈，这个信心怎么样？
胜过试
验。这个信心确实战兢啊，他相信神只有，确实战兢，知道这位神要将来是要审判他的，这对他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讲的信心，是讲到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位耶稣的身上。当我们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连接。所以这个在罗马书哈第十一章，罗马书
很有顺服才有信心啊。
不是哈，你先信了，那顺服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信而顺服，信心是第一步啊，信心是第一步。所以神并没有说你要先顺服你才能够相信啊。好，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哈，他说犹太人哈，犹太人后来是被折下来的，你们原来是野橄榄，可是原来的橄榄那个枝子被折下来了啊。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是你信啊，是根在托住你。然后第十九节哈，然后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讲到犹太人啊，是特为叫我歇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的嘛，就被折下来啊。所以你呢因着信所以立得住，你被接上去啊。所以这边讲说你不可以这个自高，不可以夸口啊。而且他们如果不是长久不信，你看第二十三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怎么样？被接上去。所以记得你看，信心就是接上去。你知道信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阿们。你知道阿们什么意思吗？
Agree everything Jesus said.
好，我相信，我接受。好，所以你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好，不是把耶稣想通。所以讲耶稣讲说哈，凡接待他的，在约翰福音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相信意思就是你接待他，你接受耶稣，你的生命跟他接上线。所以那个义和我们讲因信称义，是当我生命跟他接上线的时候，我是不是称义？我已经称义，但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这个东西你可以放掉？你不可以放掉啊！你放掉的话怎么办？你就不信了嘛，就断了。你有没有义？你就没义了。那怎么办呢？只要再悔改再来啊，再来接上去。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信不是说你信一次就够了。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讲到你要紧紧依靠他？耶稣不讲过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吗？啊，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啊，你们枝子要常连于葡萄树。如果你不藏在我里面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的信仰你会被砍下来啊！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你不要建立在说，哎呀，我现在一直相信就完全了，不是哈，而是你一直要建立在他身上。而且啊，而且记得，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信是谁的？
神的。
神的啊，是神给我的。所以圣经上另外一个讲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二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意思是什么？
开始，
开始的时候是他发动的，他给的。那最后结束呢？也是他哈。所以你不要建立在你的信心上面，我自己的相信啊，你要建立在他的身上。只要你定睛在他仰望他，对不对？ 仰望他怎么样，会不会得救？会得救。当你抬头仰望他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已经建立在他身上了。好，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永远长久的持续在他的里面。我们看在提摩太哈那边，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好第二章，我们会不会失信呢？我们会哈，所以你不要建立在你的信心上面，你要建立在怎么样？他是可信的，他的信实。所以不要建立在我一次做了什么，而是说啊、哦，我只要仰望他就够了哈，常常仰望他，他是可信的。你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怎么样？也必不认我们。我们会不认他？有没有可能？
有
哈，我们不认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不认我们，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失信？会哈，他仍是什么？可信的，他不会背负自己哈。所以很简单，仰望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也是一样啊。信心的意思啊，很简单，在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啊，在希伯来书再把那个经文看得更清楚一点，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啊。注意到有个字很重要，很重要啊，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上面有挂的牌子，叫做仰望耶稣啊。所以就很简单，叫仰望他啊。你会不会永远得救呢？你就会哈、啊，因为你一直在看着他嘛。你看第二节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信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做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了，你要持守你的眼目，一定要不断的仰望他。你今天看他够不够？
不够。
不够，明天还要再看？
要。
还要，每天都要看，持续的看。你越看他，越看他，越看他，哎呀，会不会很烦？
不会。
不会。越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越喜欢。
越喜欢。
越爱。
越爱。
圣洁的嘛。
对，他是圣洁。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谁有能力？
耶稣
呢？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当我们一直看他的时候，
生命改变的。
为什么生命会改变？
看到自己的
污秽，
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呢？
然后想改变了。
想改变。当我们看他的时候，
哥林多那边讲是什么拍子取缺，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变成主的形状，
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哦，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啊，这个在哪里？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
第三章十八节，有没有看到哈？
Yeah.
仰望，这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要仰望，不断的在仰望，仰望，仰望，仰望，仰望之后呢，不只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而且你看久了之后呢，
哎呀，
发生一件事情了，发生一件事情啊！当你又看耶稣，一直看，哦，耶稣你好美，好美，好美。我们情人，你吧，情人不是喜欢在一起吗？啊，对看对看，看久了之后，哎，你们两个怎么越看越有夫妻脸？有没有这样子？啊，哎，我们越看耶稣，越看耶稣，越看耶稣，会发生什么事呢？
越像他，
越像他。
我们是小基督，
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啊。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就好像是摩西，对不对？
哦呀，
神不是跟摩西讲说，哎，有没有人能够看神的面？
没有，
没有，对不对啊？可是摩西有没有看神的面？
有，
有啊。他说，他像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面对面说话，哎呀，说了四十天，哇，很多话可以说啊。讲了四十天之后下来了，哇，舍不得，离情依依呀，啊。黯然锁魂者为别而已啊！哎，跟神分别之后，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他脸上都是光，
他脸上
都是光，
荣光变成谁的样子？哦，变成神的荣光啊！神的荣光在那里。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简不简单？
简单，
很简单哈、啊。讲到义，因为记得不要太强调说我因信称义完全了，对不对？对，这句话是对的，那一刻是完全。但是要不要持守？
要
持守。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接下来很多人只讲到因信称义就够了啊， 但不是啊。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的之后，你会发现不只是因信称义，称义也要什么成为义，成为义就是成为像他一样，只有他是义嘛。还有一个是因信称义之后呢，站在就可以站在神的恩典中，因为恩典都在他里面嘛。对，我们因着信，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对不对？我们跟他一样了，好，他的性情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借着他因信，你看又着因信，对不对？所以那个信记得哈，信不是一次而已，不断的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好，所以你看到最终是要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啊，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了啊。但是有个条件，本于信，一定要信，但这个信心是神给的啊。然后以至于信，最终你还是要不断有这个信啊，有这个信心，不断的去仰望他。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这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啊，考试要考。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看到因信称义是根据这个来的啊。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这个信的，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原文就是阿们啊，就像我们讲阿们的意思，我接受你所说的啊。阿们不只是我同意而已啊，你有没有同意一个人但是你不接受他，有没有这样？也有啊，对不对？哎，我同意你但是我不接受你。可是真正的阿们的意思就是我接受你啊，不只是同意而已啊，是完全的接受。义人必因信，因着接受，接受谁啊？接受耶稣，接受那位弥赛亚，接受神所应许的那位啊，你就得着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为什么这个经文很重要呢？因为这个经文呢、啊、在几个地方出现过啊，新约出现过三次啊。第一次是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啊，然后第二次被写出来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另外一个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所以因信称义的啊，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啊，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我们称义是因着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仰望他啊，我们生命跟他连接，我们接受他。你看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哈、啊，他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靠律法就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在律法上认为说我可以行出律法的义，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又在这边出现一次啊，另外一个出现的我们再来看啊，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如果你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们会读到信心的伟人，对不对？那第十一章之前先出现了这句话啊，你可以把它看一看啊，信心是要被试炼哦，如果你信心不被试炼，那就信心没什么了不起啊，被试炼之后还能够持守，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很宝贵。第十章三十六节啊，前面有一次讲到我们的盼望如何如何啊，第三十六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不是说信了一次，信的那一刻你就得着了，还没有啊，你还要不断的能够持守信心。三十七节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怎么样？不喜欢他哈、啊，他会不会退后？
会
哈、啊，但是神说你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你啊。那我们却不是这等退后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所以这个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啊，并不是说你第一次接受，你第一次相信的时候就完全了，不是啊，一直持守那个信心。好，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这个十章三十六、三七、三八，好，就讲到这个道理啊。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把信的定义又讲得更清楚哦。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你们看到，哎呀，这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尚待时正在施工啊，诸多不便，敬请见谅。可是我们已经是得着了，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看到啊，将来神必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一直到整个十一章都讲到整个信心的伟人，到了第十二章就讲到那个结论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所以你们对于信心这样子清楚吧？啊，所以信心这个是由神发动啊，也由他来结束。那他所做的工作呢，他是都是完全的，因为他把那个新的生命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是完全的，只是我们还有一个旧的生命，本来是已经死的，可是那个手脚还没有完全停止啊。你有没有发现信主这么多年了之后呢，有一些挣扎，对不对？挣扎过后你会发现那个手脚的力量好像没有那么大，刚开始的时候很大，那个反弹力量反作用力很大，对不对？现在发现反作用力怎么样？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不对？越来越小的时候，你去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哎呀，我的身上怎么越来越有什么神的荣光在你身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称义了？我们是称义了，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注意有一句话啊，一次称义啊，不就因此永远称义？你可以是永远称义，只要你没有跟他离开的话。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他的话，你就不叫做啊，你就失去了啊。同样的，你一次失脚的话，也不会因此永远沉沦，因为你人总是会跌倒嘛。跌倒之后，你就要回过来，你又再跟他接上，怎么样？你又再插点啊，你又再生命再一次跟他连接。所以哈，乃在于人的心有没有回转归向神哈。因为他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也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常与他连接，就永不失脚啊。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没有得救的确据？
有
有啊，当他在我里面的时候就有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看这些哈，在罗马书那边讲的很多很多信仰上的一些讨论啊，那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记得啊，你把那个耶稣基督把他抓着啊，你就看得更清楚。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讲到福音啊，讲到神所要成就的啊，只要我们称义，在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个义人了啊。那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福音的目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啊那边讲。所以目的，耶稣为什么来呢？他就是救我们，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乃是要人因他得救。可是后来我们看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呢？再讲到那些罪啊，这些罪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死亡
让人死啊。神会审判，施行审判。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神的愤怒啊，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啊不行真理阻挡真理的，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所以神的愤怒，我们讲神的愤怒是什么意思？神会不会愤怒？
审判
哈。耶稣会不会愤怒？
耶稣
会哈、啊、会不会？羔羊会不会愤怒？
会。
你知道狮子会愤怒啊，羔羊会愤怒，羔羊也会啊。
对啊，会啊。
在启示录那边讲说哈，当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审判来的时候，
审判
这些人说啊，躲起来，躲到山洞里、岩穴里，要躲避什么？
审判。
躲避谁？
神的愤怒。
躲避神的面目和羔羊的什么？和羔羊的愤怒。
愤怒。
记得哈、啊，愤怒，羔羊的愤怒。所以羔羊他会来，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很谦卑，骑着驴驹子，对吧？他说他来不定我们的罪，
对，
他来到这个世上不定我们的罪， 乃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是审判，
他要来审判好那个罪啊，他要对付罪。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两面，第一面神是慈爱的怜悯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对。可是另外一面他又是圣洁公义的，他要不要对付罪？他要对付罪，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所以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讲到神将来所要做对付罪的事情。可是神要对付罪之前，做愤怒做审判之前，他会不会施恩典怜悯？
会
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是什么？
恩典的时代。
恩典的时代。可是这个时候会不会过去？
会
过去之后，审判的时候来了。好，审判的时候来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临到这个世上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提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就神就审判他们。新约的时候也提到神的愤怒，什么时候呢？就是那要来的愤怒，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末后的审判啊。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啊，来去迎接他。好，所以如果我们在他的爱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无惧，我们就会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洁，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啊。所以是讲到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啊。这边提到的这个不前不义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只是归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啊。可是神可不可以被人认识呢？可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我们人呢、啊、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虽然犯了罪，可是里面有没有那个良心？
有
那个良心啊。里面有没有对永恒的盼望？
有。
里面有没有对神的一个好像知道一模模糊糊哦，冥冥中好像知道那么一回事情。可是因为我们犯罪，罪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就越来越不认识神啊。不只是不认识神，我们不荣耀神，我们不只是不荣耀神啊，我们还会去拜别的，好，去把那些真的是这个很污秽肮脏的事情，我们会把它当作荣耀的事情来去拜。可是呢，把那个真正神的尊贵荣耀，我们却去轻忽看他的哈。所以这边是讲到说哈，我们罪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承认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败坏啊。那接下来这边有提到哈，第二十四节到后面啊，你提到看到有三次哈，保罗讲到任凭，有没有？神。二十四节，神就任凭他们如何如何啊。二十六节，因此神又任凭他们如何如何啊。然后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啊。讲到三次，讲到任凭，任凭什么意思啊？好不好？
不好。
不好啊！我们现在是不是任凭？啊，神叫你往东，你就怎么样？往西啊！久而久之之后，神就怎么样？任凭你哈。这边讲到神的任凭，意思是说什么呢？神原来会不会给人机会？
会。
神会给人机会哈，他设定律法、设定道德等等的啊。如果神人一再不理会啊，神就会任凭。神的任凭其实就是神审判的开始啊。他不是说不管他，他不管他为什么任凭呢？因为呢，他要毁灭你。所以有一句讲法说，如果神要毁灭一个人，就先让他。疯狂，变得疯狂，让他任意，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任意妄为。当你发现哇，这个人可以好自由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这表示什么？哇，糟糕，不好了哈。
又没有让你觉得可以怎样？
啊，你就渐渐好像是什么都你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神就任凭你哈。所以你看到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心里刚硬，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神就不管你了。可是到最后呢，你看到神不是就讲到法老的时候，神叫法老做一些事情吗？啊，然后法老就心里刚硬了。可到后来呢，圣经上怎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神就任凭啊，任凭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就到一个地步醉到过头，你就没有办法回头啊。所以可不可以犯罪啊？
不可以，
不可以犯罪哈、啊，大罪可以不犯了、啊，小罪呢？
尽量不要犯。
尽量不要犯了、啊，为什么尽量不要犯呢？因为小罪会变成什么？
大罪。
小罪会变成大罪啊！良心会不会 啊，刚开始会很紧张，对不对？
对，
开始做坏事很紧张，发抖啊，偷看人家，我很紧张啊。到最后很熟悉了，就又技术越来越好，就是良心又麻木了。可是圣经诗篇啊，我们看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的第十九篇讲到神啊，怎么样显明他自己？神的创造显明他自己，还有一个神怎么样来显明他自己呢？神借着他的律法，神借着他的圣经。好，我们看十九篇，直接跳到那个他的话语的部分啊。哇，他的话是苏醒人心啊，使人快活，明亮人的眼目啊。哇，如何如何啊，全然公义，存到永远，很甘甜，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读神的话？
喜欢。
喜欢啊，我们要喜欢读神的话，不要觉得说哎呀读神的话没什么滋味，那就不好了啊。读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是可以仰望耶稣。以前的人有没有？以色列人可不可以仰望耶稣？
没有，
没有，耶稣还没来嘛。
对。
可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律法里面啊。你知道律法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儿啊。所以如果你看律法，会不会看到耶稣？
会。
你读旧约会不会读到耶稣？会哈。所以你要读读哈。因为读了这个哈，守着这个律法，你如果把那个律法常常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昼夜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啊，你就不会枯干。守了这些就有大赏啊。什么大赏？你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这边很重要的一些话。我们会不会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有时候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小时候你犯罪还不晓得啊。然后接下来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好，有些事情啊，其实哎，法律规定不可以，但是我去做啊，这就是隐而未现，或者说我做了，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啊？这也是隐而未现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好，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什么完全免犯大罪。我们讲就是说啊。当我们犯大罪的时候，你知道神界定一个界限，你越过这个界限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回不来了。我们知道说有一种罪是至于死的罪，有没有？有的罪叫做说亵渎圣灵啊，你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你知道吗？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大罪，但是这个大罪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是大罪，刚开始是错失，对不对？你不晓得你的错失，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关系的呀。好，然后呢，我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是一样，开始啊，这个罪开始越来越大，变成隐而未现，到后来呢，变成任意妄为，再下去就变成大罪了。那个大罪的话就回不来了。所以有了神的话之后呢，他就会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哎，我们有很多的措施啊，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就不会任意妄为，就会提醒我们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虽然提到这么多的罪啊，但是呢，神却在这当中他已经设下了律法，不管是犹太人他有律法，或者是外邦人心中有没有律法，也有律法，也有良心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前这边他所讲的是人的罪恶的部分，但是接下来第二章他就讲到那个律法的部分啊，律法的部分包括外邦人啊，跟包括这个犹太人的部分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其实都是神借着耶稣啊，把它放在我们的里面。律法也是一样啊，借着受造之物神所创造的也是一样，是因为神创造万物也是借着耶稣所造的。其实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啊，那这个事情我们是不能够推诿的啊，我们都必须要去认识神的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一章是讲到福音啊，讲到福音，讲到福音的本质是耶稣基督啊，那也讲到福音的目的，就是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啊。那也讲到罪的有这些东西，但是在罪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神其实已经设下律法啊，设下良心，设下道德等等的啊，就是让我们去避免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们讲说人心不古，对不对？以前的人有没有道德良心呢？以前道德标准跟现在比来讲，哪一个比较高？啊，反正以前比较高，对不对？现在呢，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败坏啊！这边有讲到说，难可难行可羞耻的事啊。在以前讲到说，这同性，这个就是离经叛道，不肯接受。可是现在呢，现在越来越好像是 听说台湾也要把同性恋教育哈、啊、灌输在这个小学的啊，让他们接受这个观念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末世快到了，对不对？不法的事情怎么样？渐渐多了啊。如果你离开了耶稣的话啊，你离开了基督，你会有讲出很多东西，会建立人的义，建立人以为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其实最终都把我们带到毁灭里面。所以罗马书我们会谈很多的议题啊，今天谈的议题是福音啊，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律法啊，所以你们好好的享受吧。